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过去许多年来，中国在讨论和呼唤素质教育和通识教育的同时，一直也在努力进行着对高考制度的改革。从名校集团自主招生开始起步，如今呢，各个省份也已经开始对自己辖区的高考制度进行改革。上星期，江苏省公布了高考新方案，改革将从2018年高一入学的新生开始实施。此前，包括山东、河北、北京和海南等地在内的许多省份和地区也都推出了各自的高考改革方案。那么，归纳所有这些改革的措施呢，无非是取消文理分科，只通考数学和外语，或者只通考语文、数学和外语，增加文理分科的综合考试等等。改变的只是考试内容和考试规模，仍然没有摆脱一个考字。那么就有人提出啊，中国应该最终彻底的取消全国或者全省统一的高考，全面推广各高校自主的招生制度，这样才能真正实施素质教育和通识教育。反对的意见则认为，高考虽然是封建科举制度的变种和继承，但是几十年来让无数普通人家和贫寒子弟通过高考改变了命运。一张考卷定终身，虽然有这样那样的弊端，但是在中国目前社会资源分配不均、社会制度仍然缺乏公正的情况下，高考过去是、现在是、将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仍将是最公平的一种考核选拔方式。那么中国的高考制度到底应该何去何从？是改革还是废除？我们继续与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以及美国阿比林基督大学课程设计中心主任方布林先生讨论这些话题。第一个问题啊，就请方布林先生先谈一谈。刚才我们就一开始就谈到了这个高考啊，虽然是这个封建科举制度的这样的一个继承或者是延续，但是在过去的这几十年来，特别是中国在所谓改革开放以后，1977年以后呢，确实是通过高考制度来这个选拔人才，或者是实现这样的社会的这样的人才的这样的一个流动性，让许许多多这种普通的家庭或者贫寒的子弟来走出了家门，或者是实现了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理想。那么很多人就认为，这高考现在这就是目前是在中国资源不平衡分配不平衡，这个还缺乏公正的情况下，这是个最好的一种、最公正的一种方法，你怎么看？
首先我觉得总得有什么办法识别人才，因为高考呢还会继续下去吧。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考试制度嘛，而且大家都在想着怎么改，这不是中国单独面临的一个问题，这是全世界都共同面临的一个问题。但是在怎么改的问题上，我觉得思路还应该进一步的拓宽。关于高考的公平问题呢，我们经常听说高考给贫寒子弟吧留了一条上升的管道。总体上来说呢，这个说法并没什么不对的地方。可是我们也要知道，这种公平充满了这个陷阱和错觉。公平应该受制于三个因素吧。一个是教育质量，第二个是录取的机会，第三个是考题的偏向。受区域经济差异这一方面的影响呢，教育资源是不均的。那有些地区的孩子呢，虽然理论上说和其他地方的孩子有同等的机会参加高考，但是他们教师的资源呢、图书啊这些方面的资源都是不一样的。那么最后进入考场的时候，他们的预备是不一样的，这是一种很大的一个陷阱。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录取机会，有些学校，尤其是北大呀、清华呀这些名校啊，在各地的招生的名额非常不均，这也造成了很大的不公嘛。这些年来，这个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这些名校啊，有统计显示，他们这个在贫困地区招生的比例啊，比以前还要低，或者说来自贫困地区的学生比以前少了很多，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还有一点就是说，出题目的偏向有时候也会造成非常隐性的不公。就比如说我们安徽有一年这个高考是这个叫学生评论，什么叫弯道超越？那么开车的人可能比较知道弯道超越是怎么一个概念，可是农村的小孩呢，他可能很少就坐车，更不要说开车了，哪里知道什么弯道超越这些问题。所以这方方面面的问题，如果不慎重对待的话呢，也会造成新的不公。
马昭教授，你是对这个中国的这个高考制度啊，是怎么看的？刚才方步林先生似乎就是认为，就是说高考制度啊，目前恐怕还是应该继续存在下去，只是改革，恐怕不能彻底的废除。你怎么看？
的确是这样的，高考本身是不可能被废除的。那么这个呢，其实在世界上任何国家呢都是有它的考试制度的。在美国呢，同样它也存在考试制度。那么这里所面临的呢，只是说高考到底在一个综合评定的过程中所占的比例是多少，到底有没有其他的手段来这个更加公正的、公平的和公开的来评价一个考生的素质，来决定一个考生的录取情况，这个可能是真正要解决的问题，而不是高考本身的存废问题。另外一点呢，就是高考实际上是整个高等教育体制或整个中国教育体制中的一环。如果我们把它作为所有问题的一个焦点，或者说把它作为解决所有问题的一个出发点或者一个终点的话，这实际上都是很片面或者不能解决问题的。那么高考中所现在面临的问题呢，实际上是很多的。那么我也不太同意所谓高考是所谓最公平的做法这样的说法。那么就像刚才这个方先生所说的，高考实际上呢，某种程度上讲，它是有一个提供了一个可以量化的啊，可以这个公开评定这个考生水平的一个办法，但是呢，它也隐性的把一些我们教育体制中所体现出来的分配不公的或者不公平的，把它固化了，把它作为一种进行一种体制化，把它放置到一个教育的整个教育体制过程之中。具体说呢，你比如说，高考呢，可能起点就不公平。那么农村的孩子呢，他的接受三年学前义务教育的比例呢，实际上不到40%。那么这种起点的不公平呢，直接就引发到了他的这个小学、初中和高中的教育之中。那么他在参加高考之前，就已经是这个教育体制分配不公平的这么一个弱者，这么一个受害者了。那么同时呢，这个高考准备的过程中呢也有它的不公平的现象。你比如说城市的孩子呢，他可以有资源有能力呢参加更多的这个课外补习、特长班等等等等。那么这个农村的孩子呢，可能就没有这样的条件，也没有这样的财力去参加这样的补习班，也就缺乏了和这个城市的孩子进行同场竞争的一个基本能力。那么还有包括这个考题呢，可能也有更多偏向城市化的倾向。那么最后呢，就是结果也不公平。那么这个我们说现在有很多的学校，但是呢高校的配置资源呢基本上配置在这个发达地区大城市，尤其是重点大学。那么在这样的地方呢，这么自然会对这个进一步加深这个农村和城市这个教育对立和这个资源分配的这个不公平。那么我们说呢，把这些东西综合起来呢，就可以看到这个高考呢实际上并不能够完全解决这个社会公平的问题。那么既然高考不能取消，我们就只能够通过其他的手段来呢解决这个问题。
稍后我也想请马昭教授和方步林先生来谈一谈，就是针对中国目前的这样的教育资源分配这样的极大的这样的不均和以及现在这些体制各方面还有不公平的现象，到底应该是如何的来改革？如果说不能够彻底的废除高考的话，应该是如何的来改革目前这样的一个高考的这样的一个制度？那么我们现在线上呢还是有很多中国的观众希望参加节目发表自己的意见，我们还是接几个电话。好，江西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请讲。
是我吗？
是江先生，张先生，请讲。
是这样，我想举一个，就是不仅就是抛开那个高考，公正性放在一边，就是高考不仅牵扯到就是考试的这个过程，而且牵扯到社会整个社会制度。打个比方，我举个例子吧，就是我是从一个县城出来的，但是我有个朋友，就是他在北京是有工作的，但是他高考的话，他儿子在北京上学，就是在农民工子弟上学，但是考试的话回到当地，整个就是要找关系，要插到当地的那个高中去，整个就非常麻烦。那就牵扯到不仅牵扯到考试的问题，就是这个程序的问题，还牵扯到这个户籍制度啊，这个 挺复杂的，
嗯，
就是各方面都要改，不仅是这个高考的问题。
嗯，好，这是江西的张先生，湖北的郑先生，湖北郑先生你好，请讲。
啊，我觉得高考是不可能取消的，因为，嗯，高考就是磨练中国人从就是把那个韧性给磨练掉，不然的话，要是太喜欢，嗯，反抗心理太强了，以后不利于稳定。然后第二点，如果说教育资源要公平的话，首先就要提高那个乡村县城那些一线老师的工资水平，不然的话，许多优秀老师都被那些市重点呐、省重点呐都分出去了，那样教育资源不公平。这样农村学生，以后上那个名牌大学的机会就越来越少。谢谢。
嗯，好，这是湖北的郑先生，我们再来听听河南叶先生怎么说。河南叶先生你好。
哎，你好。我想说，首先两点啊，第一，咱们老是说中共共党，这个不对。谁是党？没有党，谁的枪长，谁的枪厉害，谁是党？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关于高考，我是个教师，我认为早该取消。
嗯。
但是为啥不能取消呢？还是个党管教育的问题。
嗯。
早就应该取消高考了，市场化。高校市场化，谁想录取谁，谁就录取谁。高校有自己的评价标准，高校评价不了了，可以委托社会上的一些考试机构帮高校来选拔，这是最好的。当然了，咱也可以保留高考，高考选拔的高校是党管的高校，政府的高校。
嗯。
就这样，我的意思是这样的。
好，河南的叶先生，好，因为时间的关系，让您讲到这。那另外，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再接这一部分的最后一个电话，是吉林的阿正先生。吉林的阿正先生，你好。
哎，主持人好，嘉宾好。我个人认为，中国的高考是取消和废除都解决不了问题。你看看哪个国家考试，考场的那个如临大敌。啊，每个考生要通过金属探测器进入场，考场外面呢有监控巡逻车，还有大批警察巡逻，在高考的头一天，还要在方圆一公里以内的住户逐户的进行排查，动用了耗力了人力资源、物力资源，就这样一个破体制，你还今天我们谈的还是废除啊，还是改革呀、啊？那简直咱们就是谈的就是胡扯，你说。
嗯，
所以说啊，政治体制不改革都没用。我讲话完了。
嗯、好，这是吉林的阿正先生。
谢谢。
好，刚才我们是接了几位中国观众和听众的电话，他们提出了他们的看法。接下来我想请这个马昭教授先说一说，就是刚才这个河南有一位叶先生，他认为啊，中国的这个他是一位教师，他认为中国这个高考制度啊应该取消。他所谓的这种取消，刚才我相信啊，是和刚才马昭教授还有方步林先生刚才所谈的，这就是说所谓的这种取消，就是任何形式都没有，这不是一回事儿。我想，河南叶先生刚才谈到的，似乎就是实际上还是某一种改革，让学校，实际上现在中国也已经开始做了，就是让一些高校开始自主招生，就是各个不再搞统一的考试了。那么为什么中国能不能够就是全面的来推广开，就是这种各个高校他自己来招生这样的一种体制，或者是说就是改革目前的这样一个高考体制，或者用另外的一种说法，河南叶先生的说法就是取消了、废除了现在的这种统考的这种制度。
我觉得呢，实际上，刚才所说的这个所谓废除高考啊，或者说把废除高考呢，把它进一步的衍生成为，改革高考，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是一直都在讨论的问题，但是呢，可能到目前为止呢，也没有找到一个更合适的方法。那么刚才这个主持人所提到的这个自主招生呢，实际上是，要拓宽这个学生选拔的手段，要这个增加学校在招生中的自主权，改。 改变呢考试呢作为唯一评价标准的一个手段。但是这个手段目前其实呢在实践过程中呢还是有很多问题的。那么最突出的一个问题吧，就是这两年大家也都知道，这个中央巡视组不断的在各地方进行巡视，其中呢在两年前呢是在中国人民大学。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巡视过程中呢，就当时的这个招生处的处长，这个招生就业处的处长呢被抓起来了。那么他呢后来被发现呢是总共贪污财物是接受贿赂和财物呢总共是2300多万人民币。那么呢主要是接受的是香港一个富商的这个请求吧，为这个子女在入学过程中呢提供了这个就业的便利，提供了方便。那么这个是一个典型的这个自主招生中出现的乱象。那么从中也可以反映出呢，我们说那个不管是招生还是高考，这只是一个大的一个社会系统或者一个教育系统中的一个环节。但在整个不能解决开放透明和建立好一个监督机制的条件之下呢，单独的去做某一项这个工作，或者做在某一项这个具体的事情上做一个修改呢，实际上是不能够解决一个整个大的体制上的问题。
但是实际上这种在考试当中招生当中作弊的这样的一个现象，那么在现在的这种所通行的这种全国通考里面，这样的考试作弊、录取作弊的情况仍然也是会发生的。
的确是这样的，这个只要这个就体现出我们所说的一个更大的问题了。那么这个问题就是现在的高考呢实际上没有摆脱，或者说实际上是加强了所谓的单一成才模式。所谓单一成才模式呢，就是说从幼教开始到最后的就业呢，我们只能去找从最好的幼儿园到最好的小学，到最好的初中，到最好的高中，以至于进最好的大学，最后演变成为呢只有最好的大学才能创造出一个最好的就业机会。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势必就造成了这个一个是教育的所有资源集中到了这个某一些学校，而不是全体的学校。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所有的考生，所有的社会的这个考生资源呢都要向这些最好的学校去发展。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既然你能够挤进去就挤进去，挤不进去就要想其他办法挤进去。那么所以最后的结果呢，就会造成这个原来所说的这个开放透明监督的机制呢，一个呢是无法这个建立起来，另外一个呢是也无法这个运行下去。
接下来我想请方柏林先生来谈一谈了，就是我们一直在谈这个高考到底应该是改革还是废除，这里这个所谓的废除啊，不是彻底的没有任何形式的这样的入学的这样的一种选拔的这样的一个程序，是指的就是废除现在所推行的这样的一个全国甚至或者是全省这样的一个通考。在你看来，因为你在美国大学里边也是做这个课程设计这方面的工作，我也见你写了不少这方面的一些文章，中国有没有可能就是还是接着刚才的话题推行这样的继续的就是来扩大现在已经开始实行的这样的高校自主招生的一种办法，慢慢的向美国目前的这样的高等学校招生的这样的一个方向来过渡。比如说不是说没有任何的考试的形式，美国也有这个 SAT 这样的就是说对考生的一种综合能力的这样的能力的一个测试，然后呢结合高中时期的成绩以及老师的推荐等等，这种方式在中国能不能行得通？
我总的感觉是应该让这些民营高校啊发展起来，有机会呢同等的获得这个生源，给他们自主的招生权。我觉得现在中国高校市场化，还没有开始，或者说应该更为充分一些。现在并不是一个市场化，而是这个计划经济时代的一些烙印。比如说这个刚才有打电话的听众说的这个，比如说跟户籍相关呐，这些东西都是过去那个时代的一些产物。只有让它市场化了，竞争才能够倒逼这种高校这个招生和学校教育的改革吧。这个竞争呢，第一个是国内应该让它有竞争，让它有自主的招生权。我觉得这个自主招生，扩大这个自主招生的自主权呢非常重要。另外一点呢，竞争现在也来自国外。现在你国内不改的话，国外也逼着你改，因为海外现在对华的招生啊势头非常凶猛。有些中产阶级他根本就不在乎你高考不高考的，但是在一些特定的阶层呢，可能高考已经变得无关紧要了，或者这是选择之一吧。因为条件好的孩子可能在准备考这个 SAT 美国的高考，准备出国留学了。那么这个美国2015年留学生总数是 大概97万多吧，然后大概有1/3都是中国学生，有30多万。那么这个当年中国参加高考的人有940多万，那么这样的话还是九牛一毛，所以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所以可以想象，这个未来这个美国这个高校或者其他国家的英国的、澳大利亚这些学校，在中国竞争也会很激烈。我觉得这是好事情嘛，因为这种竞争啊，它迫使中国高校发生改变。就像刚才马昭教授说的那样，这个整个高考啊，不过是中国教育体系的一环，所以你不可能只改变它一环，其他方面不改。所以这种竞争啊，它能够倒逼这个中国这个高等教育的招生啊，或者其他方面的一些改革。
方木林先生，我还想继续让你说一说的，就是假如这个你有赋予你这个权利，假如比如说中国的教育部长聘请你做顾问，要你来改革中国的这个高考制度，你会怎么改？
我这是这个教育写手的命啊，操的是教育部长的心。我觉得应该我们的高考现在存在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是强调这个选拔淘汰，而并不是教育，或者说呢是从是高考妨碍了教育。怎么说呢？因为如果以淘汰和选拔为主，不管人学的怎么样，哪怕他都能够拿99分，那么99分中间也会分出3、6、9等来淘汰一批人，选择一批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违背了教育的初衷嘛？这不是在说看你让学要你学什么东西，要达到什么水准，而仅仅是为了淘汰而淘汰。我觉得应该把重点放回到教育和教学当中呢，而不仅仅是选拔和淘汰。选拔和淘汰为什么呢？是不过是说让我们知道哪些人更聪明。那么我们要知道一个人聪明还是笨，要这么一而再再而三这么去考，去这么去压榨他们的这个精力，去发现这个他们到底是笨还是聪明吗？你和他们吃几次饭就可以把己摸透了，对不对？要这么多人力物力来甄别吗？我觉得应该给一个真是要改。第一个要改的是这个积分的方法。我们现在说一分呢、能够拉开几百人甚至3000人，就差那么一分人，单真就差这么多吗？如果再考一次，说不定这个低一分的人说不定就高10分了。我想应该减少这种偶然性吧，比如说分成档次啊，比如说让考678的人和677的人出在同一个档次，有同等的机会，因为本来也没什么太大的差别嘛。还有一种做法呢，我想是否可以增加一些机考，现在都是纸笔考试，没有什么数据。没有数据的话，就没办法的给这个学校里面提供反馈，到底学的好不好，学生到底哪一方面有哪些失误。如果增加一些机考的机会呢，那我们获得这个大数据啊就更多，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各个地方到底教育出了什么问题，这样的话高考反而可以提供一些比较合理的反馈。我觉得这是一种方法。现在我们这个高考是一种指挥棒，我觉得高考应该成为一个温度计、血压表，给教学呢那个查体温，然后告诉教学应该怎么做。这样的话，我们真正能够把考试呢变成教育的一个部分。还有一个办法，我就看到有个听众打电话也说了，我们每年高考啊兴师动众，除了学生、老师、家长倾巢而出之外呢，各种社会力量也在总动员啊，封闭道路啊，减少噪音啊，甚至说把一个池塘里的青蛙全部给堵死，简直是社会资源消耗太多。可不可以增加一些考试的机会，设置一个考试院。其实中国有些地方已经有考试院了，比如说这个 SAT 考试啊，或者托福考试啊，在考试院里面进行。那么可不可以把这个资源用活起来，跟他把高考的一些考试呢转到这里面来。这样的话，
方木林先生，我想打断你，留下来几十秒钟的时间，让马昭教授也谈一谈他的看法。马昭教授，您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其实可能简单的讲啊，那么第一个呢是要改，有国家呢应该，因为国家现在是教育资源的这个最大的掌控者，最大的这个调动者，所以那么国家呢在改变城乡这个教育差别，提高尤其提高这个欠发达地区或者乡村地区这个教学资源上的有很大的这个主动性，或者这是他必须要做的事情。那么这种改变城乡差别是这个可能更好的用高考的形式，或者把这个高考 制度更加健全起来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向。另外一个呢，是要改变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单一成才模式。那么最后一个呢，也是要增加这个教育机会才行。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马昭教授，我也得打断您了。我们今天实时大家谈全部内容就是这些。感谢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以及美国阿比林基督大学课程设计中心主任方布林先生参加节目。实时大家。